点钟，我们电话视频会议正式开始。S Console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会议的主持。
对，
那欢迎大家参与本次业务循环中内部控制、费用管控及合规审核疑难处理的电话视频会议。那首先呢，非常感谢本次电话视频会议的服务商金纳斯公司为我们带来的技术支持。您是否有着这样的困惑呢？由于费用管理是由绝大多数管理层尤为关心的问题，那因此相关的费用审批也都会直接导致员工对公司的满意度直线降低。那由于管理层的工作繁忙，时常会造成报销单的积压而进行的审批流程的缓慢，那其结果呢，也会使我们的员工对公司的满意度直线降低。那么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让我们一起从今天这场电话视频会议中找寻答案吧。那我们今天这场电话视频会议预计时长为1小时30分钟左右，在前面的1小时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将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那在之后的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将会有一个互动问答环节。整个会议期间，您将有两种方式进行提问。首先呢是语音的方式，那在问答环节，您可以将您点击屏幕上的举手按钮进行。在问答环节，我会解除您的静音，之后您就可以与我们的分享嘉宾进行语音交流。那还有一种形式呢，是文字的形式。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您可以实时将您的问题、反馈或者需求等做以文字的形式私聊给会议的主持人。那我这边会在问答环节带您提出。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在这里也再次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 Helen 陈。Helen 老师呢，曾担任 ICT 预顿等大型世界500强的成本负责人、财务经理、财务总监等职务，特别内部控制、成本控制、财务预算分析跟流程建设与优化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同时呢 ，Helen 老师还是 AMA CRA 的资深会员。那我这边就请 Helen 跟电话之前的各位同行们认识一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 Helen， 我姓陈，中文名字叫陈红平，很高兴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工作中关于业务循环、内部控制、费用方面的一些就是心得体会。然后 ，Erin， 要么我先开始，正式开始。
好的，那我这边把时间交给您了。
好的。那大家好啊，我们这个一个多小时的分享，首先是从费用报销的一个政策制定跟注意事项这一个大类开始。那在这一个大类下面呢，我们分了三个部分的小块来讲吧。第一个就是费用中间比较大的一块，就供应商的费用呢，涉及到供应商的一个申请，然后供应商的一个付款流程，以及就是我们应付账款的确认，这个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费用报销流程中间的一些关键的要素，以及我们财务部门在做费用审核的时候一般应该关注注意一些哪些事项。第三呢，就是一旦就是营改增这个政策之后，就是员工报销制度可能有一些细节方面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嘛。第一个大块我们就从这个三个小点开始分享啊。那我们下面进入那个 PPT 的第四章，就是供应商的申请跟付款流程的一个要点嘛。供应商呢，通常就是在任何一家企业来说，供应商首先是业务部门，他会做一个供应商的那个审核，然后通过审核以后，这个供应商会进入公司，成为一个合作供应商嘛。那么在财务部门，对于合作供应商来说，是需要业务部门支持去提交一些供应商的资料的。那通常我们叫三单合一，那就是去审核他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那如果是一般纳税人的话，还有一个一般纳税人的资格证书，这个三个证书都要来财务要拿过来确认审核，这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供应商。然后如果是三单审核，供应商评审也成为合格供应商以后，他可以进入系统，就是建立一个合格供应商的一个编码，今后有业务发生的时候是可以给予付款的嘛。第二个点呢，就是当那个采购部门或者采购岗位的同事，他有一个物料申请的计划，也 就是一个采购申请书，事先根据这个采购申请书通批准以后，来进行一个采购订单的一个填制确认，然后呢就是要写明采购的用途、它的金额、合同编号这些是一些信息嘛。如果没有就是采购申请，原则上理论上来说是不能进行采购的。那采购申请跟采购订单确认以后，就是这个资料要提交给财务。第三个点呢，就是根据合同付款前呢，一般来说财务部门会跟供应商进行一个对账，或者说是业务部门会跟那个供应商进行一个对账，供应商的一个对账单提交过来。那财务部门是需要跟供应商的对账单提交过来的对账单确认一下，就是合同编号是一致的，上面的采购的内容信息，然后数量金额全都是一致的，那这个就是可以确认进入付款。第四个要点呢是说，在付款之前呢，通常来讲我们是需要拿到供应商开具的正式发票的。如果是一般纳税人的话，就是要开具增值税专票；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那就是要拿到普票。那拿到发票以后，也是要跟采购合同去核对，然后跟那个核对他的采购的标的物数量金额是否一致。那第五个呢，申请人其实还需要根据采购订单，然后供应商对账单，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这些要素，三资料全拿全了以后，申请人要填写一个付款的申请书嘛。在这个之外呢，第六个要点是说，如果我们是采购的物品，那么理论上仓库部门或者接收这个物品的使用部门还需要提交一份就是相关采购订单的收货单，确认物品已经收到。那这个上面也是一样的，核对那个数量、品名，然后就是采购的内容是否都一致，已经确认收货了，那我们是可以进入付款流程。那么这个里面有些小点我要提一下，有些东西的采购可能是一个服务，或者是一个工程进度，或者是一个项目进度的一个部分付款，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没有一个物品的一个确认收货行为，那我们是要去确认说这个服务已经提供完成，或者说它这个工程进度根据合同来说进入到第几阶段，也是有一个服务确认书，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财务是可以进入到那个付款阶段嘛。那第七个要点呢，就是上面这些信息都确认完毕以后呢，经过这个部门授权审批以后，财务部门其实还需要再做一个工作，是要去核对这个供应商的那个应付账的账龄。有的供应商你可能是给过30天或60天或者是90天或者是70付款的这些账龄了，那么这个供应商目前是否进入到合适的账龄，如果是的，然后相关授权审批也都是完整的，然后所有的单据也都齐全了，财务是可以付款。付款的过程中，如果是给供应商是用支票或者乘坐汇票之类的东西去付款，那么申请人其实可以通知供应商来公司领取这个支票，并且做一个登记，他已经谁领走了，这样一个动作来确认就是支付完成了。如果是非物料型的采购，那么就是根据公司制度，同样是说事先要有一个采购申请单、供应商的发票，然后呢申请部门要确认这个非物料申请采购的这个行为是已经完成了，那你可以提交付款申请，付款的流程也是跟上面是一样的嘛。那在这个整个就是供应商从申请到付款这样一个大流程里面，其实财务部门就是要记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你要三单合一，三单一致。这个三单呢，是指你的采购订单，是指你的供应商发票，是指你的物品收货单或者服务完成确认单。这个三单一致以后，我们可以进入付款流程。进入下一张 PPT 第五页，那么第五页呢是给大家就是简单化了一个流程，供应商申请跟付款的流程图嘛。那么第一栏是相对来说是在公司里面是涉及到四个部门或者说是四个业务的关键。第一个呢是申请部门，第二个呢是评审部门， 第三个是法务，但有些公司法务可能并入财务或者并入商务部门的。第四个是财务部门嘛，在申请部门里面，我们通常来说，申请部门的人首先他要申请一个供应商，这个供应商进入合格供应商，然后呢去申请一个采购事先申请的，就是我们叫 PR 嘛 ，purchase requisition， 就是采购申请。那么采购申请被批准以后，你进入到签署采购合同或者服务合同的环节。那下面一个流程就是业务申请部门呢要去监督这个合同的执行，然后呢要去准备这些付款资料啊，同时它也有一个内部的部门的授权审批跟审核。最后业务部门的一个环节，它要提交付款资料到那个财务部门去嘛。评审部门呢通常就是第一个是说你供应商的一个评审是否它可以成为你的合格供应商，如果是同意了合格的，那么他要到系统里面去建立档案。那有些公司可能是他不用 VIP 系统手工建造，那你也是要建立一个供应商的一个名称出来，建立了这个供应商他才能去下达采购申请采购合同然后去执行。那么采购申请跟合同呢，这个地方就是涉及到合同的部分的时候，商务部门或者法务部门他要去做一个合同评审，这个合同是否是就是符合就是公司的风险控制的要求。那么在这个合同被评审同意以后，他才进入就是合同的执行环节嘛。进入到那个财务部门里面，就是提交资料过来以后，财务部门呢通常他要去做几个就是审核。第一个供应商信息的确认呢，信息基本上包括名称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三证，就是营业执照、法人机构代码证，还有那个税务登记证，然后这些信息是齐全的，还有银行信息，因为涉及到要付款，还有那个企业对方企业负责人信息，然后你要去确认完这些信息以后，进入系统就是建立一个供应商编号，然后呢就是进入付款账期的一个设定，然后进入一个付款资料的一个审核，所有这些资料凭证就是审核完了以后，可以就是进系统去做一个应付账款的凭证嘛，然后凭证审核完了以后，确认应付账期跟费用是否进入到哪个环节，然后根据那个账期付款。这个是第五页的一个简单流程。我们进入到第六页，前面就是你有了发票，你有了订单，你有了收货单以后，那财务要到系统里面去做一个应付账款的一个记账嘛，入账嘛。那在这个入账审核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要素就是我前面 PPT 流程里面就是右面部分财务部门要做的。那么供应商其实你是检查他在系统里面的唯一性，因为可能你有的名字写了一个大小写啊，或者写了一个简写啊，那在系统里面可能存在了你又建了这样的供应商，那这样你今后去做的时候是会存在一些问题的嘛，所以你要检查这个供应商的名称在系统是唯一的，然后也是经过公司评审的一个合格供应商。第二个 VIP 系统的编号，你要去确认它的编号在系统里面也是唯一的不会是有第二个编号，就是到后面是会混淆嘛，下单的时候会跳出来两个供应商，你就不好选择了嘛。第三个就是供应商资质的审核嘛，这个是执行供应商建议的时候你要审查的三证，那法人也是确认他的供应商负责人信息，银行信息呢要提醒一点是说，因为有一些公司它的供应商会过一段时间可能银行变更了，那他的这个信息有可能提供给采购相关人员，但是采购相关人员没有及时提供给财务变更嘛，那这个时候你付款可能就会付到以前老账号会出错，所以它的及时变更性也是要跟踪的，是要有一个变更流程来确认它的及时性跟有效性嘛。那么下面一个要素是合同发票以及收货确认嘛，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三单合一嘛。财务的那个会计在做发票入账的时候，你是需要去看采购合同，然后供应商发票以及公司货物入库的入库单，这个三个单证里面你的品名、你的订单编码、你的收货数量、你的金额、单价、总金额是否都一样，这个确认一致，那么并且你要审核这个采购行为是否经过公司授权体系有一个合理的审批，如果符合了公司的制度审 期是很有效的，那发票的真实性还要去确认一下。哦，这个发票真实性就是不管是普票还是分票，就是在网站上也是有一种认证的嘛。确认这些信息完了以后，包括你要检查发票抬头有没有开错啊，等等那种细节，这些确认完以后，你可以到系统里面去做你应付账款的一个确认。那应付账款入账确认以后呢，你去看这个供应商的账期，付款呢是要在他的账期范围规定的有效期里面去付款，比如说30天，那你就要排在30天左右去给他付款。我们进入到那个下一个 PPT， 也就是第七页嘛。然后应付账款财务，就是确认的时候财务记账呢，你要确认几个要素，就是第一个要素我们是说这个东西，这一笔发票它是到底是计入资本化还是计入纳税调整。那所谓资本化就是可能是你固定资产的投资，或者是你有一些票据过来，就是因为什么原因你可能是要做一个解锁的税的一个纳税调整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可能是拿到一张票据了，这张票据在那个业务员在异地比较偏僻的地方，他拿不到那个有效的增值税发票或普票，他只能拿到一个收据。那这个收据呢，就是确认是没有办法拿到的前提下，你作为公司费用还是要支出，但是他不能做税前列支，你要记录下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在年后统一做纳税申报的时候要做纳税调整。那第二条就是成本中心的一个正确的归属嘛。那比如说你这个一张票据来了，它是营业销售部门的销售费用，还是说它是管理部门的管理费用，那这个成本中心还是说它应该进入到生产成本等等，就是这个成本中心你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归属，根据你的部门业务性质，然后呢并且得到了你公司授权体系的一个审批确认，然后你可以记账。第三点呢，就是记账科目是否符合公司的会计政策的要求。很多公司它会有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会公司的一个总的会计流程规定什么样的一个费用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科目嘛，这个是每一个就是基础的会计人员他是应该熟悉的，并且要就是记账的时候要看就是这一条是否符合公司的规定。那第四条呢，就是会计人员就是你也要去考评，就是这一笔费用，比如说我付了一个季度的房租3个月一次性支付掉10万块，那每个月其实是33330，那你要确认这笔费用实际上是要在收益期间进行摊销再摊的。然后呢还有一种，你支付了这笔费用，你要去看这笔费用是否是以前预提过了比如说你在12月份你做了一个年终奖金的预提，2月份你发放了这笔钱，然后人事部门也给你提交了就是那个支付的一个总的凭证，那你这笔凭证票据拿到以后，你入账的时候你要去充去年提的一个预提奖金费用，而不是你在当期就重新进入一个费用。所以这一条也是会计人员在做费用的时候要去考量的。那么就是账期是否正确，这个账期我们前面也提过了嘛，关键就是看这个供应商在最初审核的时候，合同约定的时候你给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账期，那你在付款的时候是要考评这一条的。我们进入到第八章，就是PPT 这一条呢，是指在报销流程里面，就是关键的一个点，跟费用审核的时候的一个关键的注意点嘛。那我首先是把就是跟所有相关你要支付各种费用有关的业务的整个流程环节列举了一下嘛。那我们可能第一个上面的部分是指相关的业务流程，你有涉及到现金部分的，你有涉及到那个采购跟支付的，你有涉及到工资的，你有涉及到销售跟收款的，你也有涉及到固定资产的，你有涉及到存货的。那么现金这一条我们可能涉及到的就是费用金跟预借款这两块嘛。那它的关键点的意思是说，你在备用金的时候，你在财务制度里面是要有一个政策是限制备用金的用途的。备用金可能只是比如说你出差人员可以预借多少费用金，这个政策里面是要有规定最高是多少。 可能公司的司机他要交加油啊，要什么一些零星费用啊，每次你说啊可以给他一笔水费用金，那这笔费用金是金额是多少，它的用途用于哪里，需要规定好。然后呢，费用金还是要就是定期要盘点，年底是要清退，让他还过来，你可能明年年初需要的话再借。然后备用金是禁止坐支的嘛，然后你要设置一些审批的流程权限。那么借款通常就是出差你可能有一个暂资啊，然后在财务制度上呢，我们也是主张尽量是减少预借现金，然后呢政策上来说差旅费的预支尽量也是减少，可以推行公司的信用卡啊，公司去办那种商业信用卡给到相关的外勤人员，那么他所有开支的费用就是从公司信用卡上走嘛，每个月月底可能跟银行对账，你可以入账。然后如果说必须要出借现金部分的，那你一定是要确定好它的归还期限。那像我前面建议的，你最少就是说每年年底你要清理一次，让他们还掉，明年再借，免得就是时间拖很久一直不还，就那个会存在一些风险了。然后如果是预借的现金超期了，你也是要做一个账龄的一个追踪嘛。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采购跟支付来说，采购是会有一个员工的一个零星采购的报销，第二个是会有一个正常的物料采购的一个付款流程，第三会有一个供应商的预付款吧。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提示了一些关键的注意点嘛。员工的个人报销费用呢，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建议建立一个禁止审批流程来代替那个纸质流程。如果那个纸质流程可能就是会流程比较慢，中间会有缺失，会有怎样嘛。第二个就是个人报销一定是要求他严格执行费用报销的一个政策。那费用报销每个公司我相信也会制定一些政策，比如说你费用报销就是什么时候是出差回来，你是多久要去提交报销申请时效性，然后你去哪个地方你可能会有哪些住宿的标准或者是交通的标准等等，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审批的权限，就是你的主管可以审批多少费用的一个报销等等，这些细节化每个公司会有一个制度，那个人报销是要严格执行这个制度然后倡导的是实报实销，然后最好是减少一些津贴。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你经常出差的话，你去订酒店啊，你去订机票等等等等，或者你去参加会议啊，这种呢是建议公司方面是集中的管理，有行政部门来统一管理会务跟差旅的服务预定嘛，这样的话就是你的报销也会归口比较集中。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涉及到就是我们提一下，就是根据合同来付款嘛。合同付款的话，就是这里面就是财务部门可能关注的也是要两个，第一个你这个合同供应商就是是否经过了你公司内部的一个评估，进入了合格供应商还是一次性的供应商，这个你是要去看的。第二个呢，就是要比较就是收集那些核销流程中间的一个凭证嘛，就是所谓的凭证，就是你在做账的时候你要有合同盖章的有效的合同，你要有发票，然后是抬头准确的，你要有那个采购明细清单，然后如果是一些服务，你可能要有一个明细的服务确认，对方确认活动的一些内容照片什么的。预付款呢，通常来说就是也是财务部门要严格控制的，就是预付费用的类型通常可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去跟一个新供应商合作要擦开模具，那他可能会要求你要有那个预付款，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所有的预付你必须要有一个，首先你要有一个合同上要明确规定是什么情况下是预付，那么这个预付在什么时候的时候他提供发票，有了这些信息你财务可以去申请做一个预付嘛。然后如果有了预付款，你还要做一个预付款后期的一个核销跟账龄追踪，每个月月底我们会建议财务部门去做结账流程关账的时候，你要去看一些预付款它是否根据合同来说到期了，对方应该是提供发票了，或者这个合同行为已经执行完毕，然后对方要付款，然后你要去把这笔预付账款核销掉嘛，这个是财务部门是需要关注的。 那么第三块就是涉及到公司，公司每个公司其实是操作来说可能不太一样，有的公司是通过劳务公司来代发的，然后有的公司是企业自己自主发放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你的临时工的公司，比如你公司用的一些保洁阿姨啊，或者一些保安啊，这些它不是你的正式雇员，它是会有一些临时工资发放。那么在这个工资发放的环节呢，财务部门审核的时候，它是要去也要关注一些细节。第一个就是工资，如果你是通过外包劳务公司发放的，那你要确保就是对方是遵守劳动法规的，然后呢你要有比较完善的一个员工档案的保全机制，然后你要跟那个第三方有一个保密协议签署。如果是你自己的公司发放的工资，那么人事部门相对来说也是每个员工你要有劳动合同，然后你要确保就是员工的那个所有工资费用加班等等那里面是合规的，相对来说是跟人事部门要有一个沟通，然后呢就是所有员工档案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保存记录嘛。那么涉及到如果是你有一些临时工的工资支付，那么财务部门可能是要确认就是你人员的真实性，你有身份证啊，你有联系方式啊，然后是直接银行是转账支付工资，然后你要去就是符合这个临时工提供的服务是真实有效的，不会是虚编一个名字啊工作，在这个方面就财务也是负有这样一个审核的功能的。那么第四个业务大类型，销售跟收款嘛，销售方面你要去付款，通常有一些就是你要给销售的客户一些折扣啦，你要根据佣金制度给他一些佣金了，或者你要提供一些渠道的费用了，或者你要做一些市场的活动，然后要支付一些市场费用了，这个一些方面呢在财务来说也是要有一些的那个审核嘛，你要去看一下他的那个佣金制度是什么样的，他有没有经过申请跟审批，然后执行的标准是什么，你去监督这个执行他的那个标准，然后呢就是支付的对象对不对，佣金跟返利当初有没有签约，这个合同是怎么规定的，然后这个业务本身跟你公司的销售行为是否有关系，这些方面你都是要去审核的。市场也一样，你做市场推广啊，你去做一些别的那个就是费用的申请的时候一样的，财务你是要看合同，要看相关是否在公司的那个授权体系里面得到了合理的审批，然后得到了一个就是业务行为的结果，在这个情况下你是可以就是确认了以后可以支付。那第四个第五个大类是固定资产嘛，固定资产的话就是固定资产一般公司会制定一个固定资产的政策嘛，你采购过程中是否符合固定资产的标准，然后做了一个采购行为，那么怎么样支付租赁费用维修费用等等。那么在固定资产这块租赁费用啊维修费用这个情况的审核过程中呢，我们是也是财务部门是要关注的，合同审批流程、租赁的协议跟付款是否一致，然后是供应商的资质评估，如果是维修的话，然后维修是否有合同，是否就是符合审批的权限，是否有就是拆单啊这种行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规定部门你维修大设备维修，你部门经理可以审批5万块的权限，那他也许是做了10万块的一个审批，他为了避免这个5万块权限部门经理批不了要到总经理那里，他可能拆成2个单3个单，那你财务部门其实是可以根据你的维修内容、合同、供应商的名称是来发现这个问题的，如果发现也是要提出来的嘛，如果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进入补款。那存货的话，除了我们常规的物料采购，我们还会有一些低质易耗品的采购、废品备件的采购，可能还有一些废品的处置嘛。在这个环节呢，财务部门也是要就是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个审核。那你看那个，如果我们举例啊，物料采购前面就是在第一大块我们已经讲过了嘛。那我先讲一下低质易耗品，那你是否有台账、有库存的管理？你采购的数量是否合理，低质易耗品供应商的选择，供应商是否进入合格供应商，然后在备品备件的时候你是要看 他要定期你要去看一下这个备品备件，就是买进来的那个备品备件是否有效，然后是长期呆滞还是说你定期滚动的，然后他进销存的一个记录是否有台账。然后废品的话，废品是属于我们卖出去以后会收钱的，那废品处理记录也是你是否选了一个合格的废品处理供应商，然后你跟他的处置有没有合同，卖掉这个废品的时候有没有合同，卖的那个价格是否是当前市场上一个比较公允的。那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公司的废品基本上是属于铸铁或者不锈钢之类的，它的那个废品回收价格是波动的，每个季度都会在变动。那你这个合同不能说年头上我比如说定了一吨是1700，然后可能到年终一吨就变2100了，你不能永远用1700的这个价格来看，所以你财务部门也是要去审核它的这个合同的一个价格的合理性，然后处置完了以后去做销账行为嘛。这个是就是相关报销费用报销流程里面就是相关的业务环节里面每个地方审核的一个要点嘛。然后我们下面进入到就是第九章的七七七费用审核流程，这个也是给大家借鉴啊，不是每个公司都一样的。那这个是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基本流程，它是第一栏是分了几大块嘛，申请人，第二个是部门领导的一个审批，第三就是你的会计中心就是一个审核，第四个是进入到分管领导或者是就是单位那个负责人，这个是根据你的审批权限，可能是说你部门的领导你的权限超过了，那你要到那个副总或者到总经理这个层级权限往上走。那么所有这些审核流程都结束了，那财务主管会做一个最终的审批，那这个审批结束了以后就是到那个付款部门嘛，资金管理部门做这个付款。通常在这个整个流程里其实最关键的也是几个，第一个你所有的审批就是有没有超权限金额也好业务性质也好，第二个你所有的费用审批有没有超预算，最初你如果有预算的超了预算的话也是要通过就是特殊审批才能够进入付款流程嘛。那么就是在申请部分申请人部门这个地方，他所有的填的那个费用申请报销单啊，提供的相关行政啊或者合同啊，也是一样根据我们前面提过的，你还是要三单一致的前提下你提交了这些信息过去，那么你的部门主管审批过了，然后你的就是会计中心的人就是审批过你的凭证的合理性跟那个有效性真实性之后，然后所有的就是分管领导按那个金额审批业务性质权限审批也同意以后，进入资金部门就是去做付款。这是我们的一个例子，就是流程会涉及到这些部门，然后要素就是你三单合一，然后你是否超权限，然后你是否有预算。我们进入到第十个 PCC， 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费用呢，我举了一些例子，它常见一些形式，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是针对可能就是初中级会计人员嘛，想的一个就是费用管控的一个课件，所以我把一些费用的常见形式呢大致列了一下。其实我们可以分两大块来去看，费用一块你是在利润表上，那利润表上的费用就是会分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里面，可能会有审计费，可能会有办公用品费，可能会有厂房租赁费，可能会有办公室租赁、水电等等，这些是进入管理，对吗？那么在那个销售部门，你可能会有外勤人员的差旅费、交通费，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会务，然后你会有一些市场推广。广告费，然后你会有交际应酬、招待等等。那么我们还会就是人事部门通常会搞一些培训啊什么，像培训费啊这种员工内部的工资啊，这些都是可能根据你每个人员的归属进入到分别进入到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等。当然我没有提的还有一些财务费用，可能你付的借款的利息，你付的银行每一笔收付的一个手续费等等。那么这个是费用的一些在利润表上的常常会出现的一些，那我们在资产平衡表上可能也会有一些费用，比如说你有一些预期，有一些代拆，它的业务性质，比如你买了一年的这个报纸，那这个费用可能在每个月摊销 或者说是要做一个厂房的一个怎么说装修，重新装修，那你钱是一次性付掉了，但是你进入了资产平衡表的一个就是代摊，或者说你根据合同今年年底先做了一个预提等等这种情况。这个是一个常见形式，给大家就是提示一下啊。然后我们进入到第十一个 PCT。这个 PCT 呢，我们讲了一下就是费用审核的一个重点，就是上面我们不是说种种费用嘛，资产平衡表、利润表上的各种费用出现。那你作为财务会计人员，你在拿到这些费用的单据以后，你去审核它，那基本上你审核的要点就是我们大概罗列了一下啊。第一个还是回到供应商，供应商的信息是否完整，那供应商是合作供应商还是一次性供应商，那么对应的合同条款是否清晰，供应商就是 你要支付的对象跟那个供应商给你的合同发票是否一致，然后是否已经完成了合同规定的一个服务项目，或者合同规定的一个货物买卖你收货了，然后这一笔费用是否属于单笔的非常规性的一个支出，还是说是一个常规性支出，非常规性支出就是财务部门相对来说要注意一点了，要确认它这个性质，然后内容合同，然后呢这个是否在正常的账期里面，然后这个费用跟我们公司的业务关联度高嘛，就是说我是做我举个例子，我是做汽车零配件的啊，突然来了一笔费用，说是那个收购了一个农作物，它完全不关没有关系的，那财务部门的人可能就要警惕啊，这笔费用到底是什么，要摸清楚它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费用，合理吗？这个是在费用审核的时候的一些要点，你就是关注的这些要点，你才会确认这个费用是否该付嘛。我们进入到第十二章 PCT， 就是确认支付前关注的费用的类型嘛。费用类型就是这个 PCT 的意思呢，就是哪些费用你可能是要打问号的，你可能要跟你的主管去确认的，你可能要拒绝支付的。那我也是筛选了一些特殊的例子，比如说没有合同支持的佣金跟返利就某一个销售主管跟你说我要付取佣金，但是他没有合同，没有任何东西，那这个我们可能就要打问号了。然后缺少联系支持的会议费一张大发票会议费10万块，到底是多少人的餐标，多少房间，或者是几天的会议，什么内容都没有的，我们财务也是要打问号的。然后缺少足够支持证明的一个行政罚款，虽然有张单子说要罚多少钱，但是为什么后面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也是不能马上支付，要去确认的。然后有一个咨询费或者有一个服务费，但是它描述很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内容不清楚，那我们也是要打问号的。然后不符合工资制度的招待费，可能说我们规定宴请客户部门经理比如说有2000块的标准，他突然有一张单子来说招待某个人2万块，这个我们也是要打问号的，要退的。然后难以复合真实性的各种费用，比如他来人事部门提供一张说我要是临时工工资多少钱，但是没有联系的什么人做了什么工作，那可能你也是不能付的。然后仓储物流费来于总金额，但是这笔物流费一共是发生了多少单，每一单是从哪里到哪里，这些联系都没有的，发货记录也没有，那我们也是不能付，有问题的。然后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政府部门的各种费用，那这个是因为是法律合规性，可能就是是要经过法务部去确认，不能贸然的就是直接就快速支付嘛。然后任何需要预付的费用就是我们是一定要严格审核合同，不能只是一张预付申请单就付款。这个呢是说你在支付前一定要关注的哪些异常费用，你这些费用是要跟主管去确认，然后确认它的真实性，确认它的有效性，我们才能支付的。下一章 PPT 的第13章就是我举了一些案例这些是小案例，就是你在费用审核里面或者什么遇到一些情况是怎么样来处理。那我们就是公司呢有规定销售人员一个支车公用嘛，公司每个月是给你每2000块的一个补贴，那这个补贴是怎么支付才是更合理更合规，然后
是否可以用九岁发票来报销。
那现在在我们公司的实际操作中呢，公司是接受员工开，就是你公司抬头的邮费发票来报销这样一个补贴的每个月的2000块。但实际上这样操作呢，会存在一点税务的风险，因为按照税法规定嘛，经营行为发生的费用，你才能力在公司做税前累积。那2000块定额补贴里面，其实是你比较难界定这里面啊、哪些部分它是用在上下班、私人交通或者私人活动的。哪些他是拜访客户，就是真的是经营行为发生的哦。虽然现在这样是报了，但是它是存在这样一个小风险的。那除非是你有方法，是说第一，你是每一次公益活动你都记录里程数，从哪里到哪里，公里数多少，那按照这个公司的政策，你每公里里程折算了多少，就是油费然后车损是可以报的，然后过路费是多少，这个呢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是可以预支，你可以就是去做报销。但是呢，员工和个人所得税里面会有一个问号的，因为你是固定补贴嘛。那其实呢，我们是也是有一个解决方案建议的，就是员工其实建议他跟第三方汽车租赁公司，你可以签一个车子的出租协议，以第三方公司租赁公司的名义再来就是租给公司。那公司这样的话，每个月根据第三方租赁公司来的那个发票跟他的租赁合同，就是固定支付这笔租车费用，这个就变成是公司经营行为，因为我公司需要就是用车，然后第三方来租了。第三方公司呢，再去给这个员工给一个私车出租费用的补贴，那这个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税，然后他会扣一个营业税的一个税金。但是这样操作了，你就避免了员工个人方面是个人所得税问题，企业方面是企业所得税不能税前列支的风险问题嘛。这个是一个小案例，就是可能是一个小问题，然后财务部门都需要参与去看这个是如何找到一个合理解决方案嘛。那我举了一个第二个一个小例子，这个是出差补贴的问题。那我们公司是规定，就是你外勤人员出差，你只要出公司所在地，就是如果我们公司在上海，你上海之外的出差，一天就可以有200块的餐补。那这个餐补是否需要个人所得税交？根据那个国家税务总局的其实规定嘛，这一块餐饮费的津贴其实它可以不算公司跟薪资的补贴，然后是不纳入你公司就是计较个人所得税嘛。那但是呢我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每个地方其实它的那个税务局对于你认定的这个餐补是金额是不一样的，其实上海跟苏州园区据我所知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呢是说，这个出差记录出来以后，给你当地的所在的税务局，就地税局做一个备份，然后他如果收了你的资料不提出异议，那么今后这个每次他出差的固定补贴就可以就是不用交个人所得税，在那个税前是可以扣除的。这个也是一个小的案例的一个提示。那营改增以后员工报销制度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第一项是可不可以就是报销的项目嘛。第一个那个差旅费，那它是规定住宿服务是按照现在规定是可以给客户那个专用的增值税发票嘛。餐饮服务娱乐营改增已经是明确规定了，不能是开增值税发票的，你只能开补票。然后酒店就是你可能住宿里面会涉及到员工酒店洗衣啊这些东西，你不能是开发票嘛。明细上现在不确定，但是如果你在酒店住宿是统一开一个大的金额的时候，它是就进入专票了嘛。会议费是可以扣的，但是如果你这个会议费发票上面有餐费的这个字样是就不可以扣了，餐费的话它也就是只能是扣票嘛。任何情景上涉及到的餐费娱乐费嘛，它就是只能作为补票进入，不能够有那个形象税金的扣嘛。福利费的所有支出是不能扣的，开补票。然后第二个细节提示一下，就专项发票的一个要求嘛。专用发票其实你们就是一线的会计人员应该都知道，就是专票有时候歪了它就抵扣不了，所以它的要求是你项目要明确，实际交易要相符，字迹清楚，不能压线错格，全部年次是要一次性填开，上下两年的内容就是金额都要一样，不能开就是大小发票嘛。发票就是我们审核的时候要关注嘛，然后发票年的先抵扣年都是要交给财务专用商或者发票专用商，然后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开具，
报销的时候你要注意时效性嘛，180天嘛，不能太具伪造的专用发票。那其实我们自身不能太具伪造的专用发票给就是客户，我们拿客户的发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要注意就是不能取得假发票。那怎么来确保就是我前面再三提的三单一致，你有合同，你有发票，并且对应这个合同跟发票你有一个明确的收货行为收货单或者服务确认行为，那这样相对来说来保证你拿到的发票不是假的。我们进入到今天课件的第二个大题目嘛，就是员工出差制度的时候差旅费的一些管控妙用嘛。在这个章节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三条嘛。第一条是常见的出差制度的一个风险点跟你执行的困难嘛。第二个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差旅费用申请的一个管控的要点。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怎样利用自动化软件来加强你管控的效果，来提高时效性嘛。进入到 PPT 的第17章这个部分呢，我们是讲一下常见出差制度的一个风险点嘛。这个也是罗列了一些细节啊，其实就是不是完全部覆盖到，但是可以就是让大家头脑就是风暴一下，就是从这些方面我们来看很多细节方面是存在风险的。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交通成本失控了，商务舱啊，头等座啊，就是这些都是没有在报销制度上就是可能有规定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做。比如说我们是规定你飞机超过10个小时或10几个小时你是可以坐那个头等舱，但是有些航线其实只有8个小时或6个小时，是否员工也买了那个商务舱头等舱之类，这些我们需要审核的。那么餐饮招待费用是没有明确的日期跟明细，招待的对象没有列明，你可能就是一个餐费来报销了，做应急客户，那具体是这个餐费拿的是定额发票还是增值税票还是专票，发票上有日期吗？那你招待的客户是谁，多少人，然后这些点餐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你这笔餐单额你付了8000块，那8000块是哪些菜，就是明细餐厅的明细单有了，这些我们财务也是要审核的。那住宿费没有明细水单也是一样的问题，酒店出来一张住宿费就一个总金额3万块2万块，那到底是住了多少天，每天是多少，然后里面是否有餐费，里面是否有他个人消费，这些也是就是需要明细水单来支持。然后呢，住宿标准明确不明确，这个是跟我们的那个报销制度，员工报销制度，公司报销制度里面的要求一致吗，也是要去确认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公司说普通员工你在一线城市上海北京这种非常广大城市，你的住宿标准是400之下，那你的部门经理可能是800之下，你根据这些标准你要去审核它是否符合。那费用条列明目它直接以一个服务费的名义来报，或者以一个会费的名义来报，那会务费财务要审核你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会，你公司就是跟那个会务方面有合同吗，它是哪个部门要做的，要达成什么目的，还是什么内容都没有就一张发票会务费这个是我们要审核的就是风险的地方嘛。还有就是给客户的礼品，很多业务员或者什么都是去开箱办公用品的发票来报，那办公用品如果是办公用品，那你要有办公用品收货的明细，不然的话礼品你可能就只能是走礼品的费用，要去审核看。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财务部门的人就比较头大要注意的嘛，因为餐饮费用是每个公司它有比较明细的标准，标准就是可能费用比较多，那财务审核的时候是其实是要记住标准，就仔细去核对嘛，票据又多，然后有时候就是票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合理性是否一样，做审核的时候风险或者税务风险比较大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预算，是不是先申请过，还是你先花了然后才来申请，就是这个授权体系流程也是我们财务要看的。你销售自己说我出差了，并没有你的主管批准，回来以后你要报销，那这是不可以的，对吗？根据你的制度来审核，这里面是零零总总很多细节琐碎的地方，是需要我们会计人员就是比较仔细的去看待的。进入 PPT 18章，然后我们怎么来防范这些风险呢？就是我大概给人接那个建议吧， 就是第一个，你比如说建立近视等心，通过系统来管控压平系统，结合 OA 结合其他软件。第二个，如果有新员工进来他不懂这个制度不清晰，那财务其实要定期给新员工做一些培训的，然后就是在树立一些就是财务在报销流程制度上的一个权威性嘛。第三个，对于每个部门的业务部门、相关部门、其他部门的主管，就是我们也要明确他对费用审核是有一个责任的。然后每个月呢，建议财务部门是跟那个相关业务部门去做一个费用那个沟通会议，比如说跟部门经理开会，他的预算有没有超，然后他的报销及时性，他的单期审核的差错性，然后部门主管就是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嘛。然后严格限制一次性供应商的使用，严格有效的就是在核销流程中就是审核这些凭证，三三合一，然后限制或者杜绝业务部门去接触现金或者直接付款，然后供应商评审流程里面要加入供应商合规条款，就是限制供应商行贿啊，限制供应商做一些就是不符合就是公司法务财务制度跟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个条款。然后呢，就是会务跟差旅管理，就是建议就是公司行政部门统一集中管理了，这样是便于报销的时候可以就是集中口子。进入 PPC 的第十九章嘛，然后你在那个费用差旅申请审核这个报销大流程里面管控的要点是什么，你就分了就是三个红字的要求嘛，安全的、合理的、有效的。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不该给的钱我没有钱，怎么来理解，就是你这个费用有没有审批，有没有证据支持，你的审批权限对吗，你是否符合公司的那个制度，有没有预算的空间，如果这些都是答案都是不是的，都是否定的，那你这个钱就不能给。如果都是正确的，那你就是可以报销。那给钱的方式是否正确，就是我是现金给他还是银行转账，是直接给他还是我转给第三个人，然后让第三方再来转付，是预付还是应付，这里面就是也是要根据所有的合同权限然后来做一个判断。那我们是尽量建议就是所有支付是不走现金走银行，尽量是直接支付不转付，非要转付的话，除非是三方都有代工商的协议，然后明确这样一个权利跟义务。预付跟应付原则上我们不做预付，除非是有合同规定的，对吗？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审核的是什么，花钱的事情你都办好了吗，怎么来说呢，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你说一个咨询费，那有没有效果，咨询的这个内容得到了吗，解决问题了吗，那结果是否写信表达，有没有评价的标准，这些都是我们来审核这笔钱该不该付，是否付的就是时候是否准确的一个要素，就是要评价它的结果。那么参与活动中，其实我也看了大家提的一些问题嘛，主要就是提到就是审核单据多、时效性慢，然后常常会有返工种种，就是这些东西呢，我在地就是右面放了一个信息系统的建设嘛，这些东西呢就是如果纯属工作，这个问题是每个公司都遇到的，你业务量一大就是一样的问题。那做一个信息系统建立，如果这个信息系统很好，它是非常可以帮助到你的有效性、时效性的。它不同类型的单据可以整合，然后呢就是对接所有进票啊、银行啊、支付核算系统，然后呢就是可以避免就是提高效率的同时避免违规嘛，然后可以把结算信息跟银行信息啊什么等等，就是等等都梳理连接起来嘛。然后也可以在那个系统里面，你把内部的就是像报销制度的规则啊，然后你的一些授权体系的权限啊，都是镶嵌进去，这样它从这个信息系统来做一个电子化审批会比较有效嘛。后面我们会具体再提的。进入到二十页，那我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例子。其实我们就是把员工出差申请表，然后你预结现金表。你要预借现金出差，然后你这个发生的费用是什么，然后可能就是差旅酒店住宿还是会务还是招待票金应酬，就是我们都是整合在一张表里面，这样就是你员工在出差前你来填这个申请要去哪里，然后要预借多少，
然后你的活动内容大概是什么，回来报销的时候这张表补上了你的那个就是实际发票，就是对于财务来说是比较容易审核嘛，相对来说比找各种单据会容易一些。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嘛。我们进入到七七七的第21页，21页呢就是在我们前面讲的两个要素之外，我们提到了一个要素嘛，就是如何建立一个信息化系统，用自动化的软件来加强管控，来就是满足财务部门就是一些效率啊整合的要求嘛，就是帮助你提升效率，减少你出错率等等。那这个呢就是我第一章21页的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讲一些困惑，就是每个部门它有一个需求，老板他是想要怎么样降低企业的成本，降低管理的费用，财务部门呢是说我要如何确保合规，如何告别手工进账，提升效率。然后员工呢他是会说如何提升报销的效率，他单提上去了一个月都没拿到报销款，员工也不满意嘛，然后他又看不清楚啊我的报销流程走到哪一步了，所以如何获悉审批进程，这是员工关心的。那 IT 部门呢是说我如何来搭建这个数据的接口，我如何让系统互相连接串通起来，这个是 IT 部门要考虑的吗。22页是说我们针对这样几个就是部分的一个需求点，我们来看现在的一些情况嘛。现在组织报销来讲，出行前一般员工都要手工去填这个出差申请借款，然后这个表格手工填单子比较耗时耗力嘛。然后出行当中呢，员工可能要垫资他去订那个机票酒店，然后开理支出呢又就是对于财务部门或者对公司来说不透明，然后再报销的费用呢，单据就是有时候他出差出去一个月都没回来，日积月累，然后可能单据会遗失会遗忘。然后呢有费用管理制度，但是呢就是在出行当中呢你落地执行难，比如说我们财务规定就是你的销售出差回来就是预借款回来可能一周之内要报销，为了我时效，但有的销售他这个刚出差刚回来晚上到了就是驻地，第二天早又出差了，连续不回来会有延迟，然后你执行起来比较困难了。出行以后呢手工填报销单不规范，有时候会被退回，或者他费用申请交上去了，但是什么时候批下来，领导出差了他不知道，然后等不到，周期性比较长，然后手工统计记账工作量大了，出错率比较高。然后呢现在有些公司比较推行叫那个协同办公嘛OA 报销嘛，OA 报销的体系呢它主要是定位在那个协同办公，它比较先动了人事行政 IT 财务类的审批嘛，然后在费用控制就是预算有没有就是超预算啊，这个它是比较就是弱一点。对外呢它没有连接到那个差旅预定啊办公采购系统啊，企业的那个消费啊跟报销环节是有点脱节嘛。那对内来说它没有连接到企业的财务系统 ERP 的系统，然后企业就网银系统资金管理系统人事系统，然后每个系统其实是相对独立的在运行，它并没有打通这个信息链整个连起来，所以信息是有时候会形成一个信息孤岛的状态嘛。然后网上的就是电脑报销为主 OA 的体系，就是没有手机的移动端的这个就是操作，然后不能随时随地的做一个提交一个申请啊或者一个审批，这是目前很多公司它面临的一个实际状态嘛。那么针对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况，你寻求一些软件的帮忙想提升效率，其实现在市场上也是有的，但是可能要取决于每个公司它自行怎么去选择。那我现在呢就是给大家可能简单介绍一些就是某一个公司它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嘛。它就是解决方案是说在规范化里面它是可以把公司的财务制度管理制度报销申请制度的这种规范规则，它是融合在那个报销平台上，这样一个软件平台上把你的制度相嵌进去了，它通过系统呢自动化的一个方式进行管理和执行。我简单举个例子，可能在它的这个软件系统里面，它可以把比如说你部门经理的权限2000块，然后是部门负责人的那个就是部门总监的权限可能5000块，
部门公司劳总的权限是10万块或无权限，这个制度它凭相信定序。那你自己作为一个部门主管或部门经理进去审批的时候，超权限它就会自动触发，就是这个申请到你的上一层里面去，所以它的执行者比较有效。然后管控呢，它可以就是通过事先预算申请、事中的预算控制和事后的预算和实际支出的一个对比做分析，实时的掌控你预算的使用情况。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报告平台，它允许你在期初的时候把你的一个部门预算、年度预算全部就是上传放进去。那么你的部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是销售 A 部门，我今年总共的预算有10万块的差旅费，但是我六月份的时候已经用到8万了，那你再提差旅申请提2万块它是通过的，但是你提到3万它就会不通过，它就会触发一个特殊审批，要到总经理层级，然后去看你是否可以得到特殊的一个申请，为了什么原因，是否你要调整预算。那么第三个比较容易用，就是它这个报销平台或什么，它是连接你手机，然后通过手机它也可以连接，比如携程连接那个什么飞猪，你可以在这个连接平台上去订机票，然后去做报销、去做审计，这些东西它都会连接到你的这个报销平台回过来。那么下面就是它第一个好用方面是指在手机操作端你就可以用，不用坐在办公室，你可能在出差路上你就可以继续就是提交嘛，这个是一个方便性。连接就是说它可以跟滴滴啊、美团、京东啊这种商旅部分对接。第二，它也打通可能比如说你公司内部用的 ERP 系统是陆友财务部门，然后你 OA 有协同办公，就行政方面有一个软件， HR 方面有一个软件，那么它这个报销平台也是可以跟这些软件全部打通。这样，所以你要是在携程上订了一个订单，那他直接到财务那里可以进入到这个差旅费，就是有这样一种系统软件，它可以做一个全流程费用管理嘛，就是第二十系列的提取机。全流程费用的话，它可以在付款前你做一个采购的申请行为啊，采购订单的一个确认行为、合同审批行为，它在这个系统可以执行。然后你做预付款、做采购付款、做合同付款，就付款中的行为，在这个系统它也能执行。然后你做付款后以后的供应商采购、合同、付款分析，包括进项发票的一个扫描，就是进入，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吃饭，就是手机微信就可以直接开票，那个发票信息它也会出来，那进项以后也可以进行。最累的时候，它比如说是做员工报销方面，出行前你出差申请、出差借款都可以在手机，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实行。出行中间你预订机票、火车票等等发票的采集，你也是可以通过手机在这个平台上完成。出行以后呢，你的提交差旅报销，然后你的领导审批，然后你的打印报销单、财务审核、你的原始单据、出纳支付、财务记账、费用分析一系列的行为，也是可以通过就是手机端，然后连接到你的系统。提交这些资料，然后最后你把就是原始发票凭证给到财务来审核。所以有软件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一个时效性的，是这个软件的选择，因为有很多种软件是需要公司的那个决策层来做一个评估跟选择的嘛。然后在今天的这个分享的最后的时间段呢，我想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工作经验中的一些小经验。就是财务部门做很多工作都会觉得政策其实都有不管是你费用报销政策出差制度、固定资产采购，每个业务环节其实你都有很多明细的制度，但是到财务部门，财务就会觉得执行很难。为什么？因为财务是公司业务端的比较后面的环节，就是你属于支持部门，前面业务端都是在先行发生嘛。那财务会发现你制度完整但执行难是原因，就是我通常感觉是一，你部门的权威性，然后第二是你的跟相关部门的一个沟通方面的一个能力跟你的执行力方面的能力。基础会计人员，我觉得就是你遇到困难，通常我会建议就是第一，你是先自己跟业务人员、业务部门去沟通，然后把你的要求制度跟他重申一遍，希望他自己能够提，就是能够修正。那如果你发现跟他沟通过一次无效，那我觉得你应该把内容困难点都记录下来，跟你的部门、跟你部门总监去沟通，然后需要寻求帮助，希望就是 在他们的帮助下去有效的解决就是这些困难点。第二呢，我针对就是部门财务部门的第一领导人财务经理或者总监，我有一些感受是说，这些职位的朋友们是应该是要跟业务部门保持一个积极的沟通，然后呢你定期要给新员工做一些培训，然后你每个月要有跟相关部门有一个定期沟通，然后你对发生的异常行为你要比较勇于说不，然后任何人在违背这个制度下你就是需要及时跟进纠错，然后在公司要树立权威性，但是前提是你需要得到一个公司总负责人的支持嘛。第三个呢，就是财务部门其实作为一个支持部门呢，就是你要积极参与到业务的讨论，去理解业务流程，制定跟优化各种制度的时候尽量要去繁化简，给业务部门提供及时有效的一个服务支持跟数据分析。那么当他们觉得你给他的一些东西是有用的，反过来你去对他提一些要求的时候，他会比较配合你，这样业务部门会觉得你不再是警察，你是我的合作伙伴嘛，然后我们互相支持的时候就比较有效。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进入某一家公司，刚刚进入某一家公司做财务总监的时候，当时也是采购的货物的发票在采购员手上可能要压两个月都不会交，有时候他会交上来一部分，一部分不交。然后呢员工报销也是的，他出差了回来拿到简单钱不想钱，两三个月都拖。那财务那时候就是比较被动，拿到一张单做一个单，突然有一个月单特别多，很多费用都是超期的，有的时候还会说经常发票都过期了才拿来。那个时候我进去以后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情况，然后呢我就是抓了前几个月的一个报表，报表上会体现你的费用波动嘛，这个月多下个月少，那每个月的预算差异就大。根据这个分析情况，我就跟我的总经理单独开会去沟通，我说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些状态来说无论是说从公司管理上来说，从数据分析支持决策上来说都是有偏差，那我希望做什么事情，我希望就是我老板支持我，然后我可能要说一二三什么事情，那老板理解以后他说好我支持你，他其实就是一句话。那通过他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召集了一个部门经理就是总监级的会议，让我老板一起参加，然后我就把这个分析问题跟大家说了，我觉得遇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后面几个月一二三我可能要做什么，然后完了我让我老板表示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他支持大家配合。那这之后呢，我就让我的财务人员每个月分三次去业务部门主动去跟他看你现在这个订单发票没来什么情况，你怎么样，就是前面是让他们主动去讨票去要求，那这样过一两个月以后，有些人跟得很快上来的，有些部门的人还是跟得很慢不来。那个时候就是不来的人，我就在这个会议上开始点名直接就是秀出来给大家看反面形象。然后一开始可能对方会有点不高兴，但是因为之前我跟我的老板沟通过，他说支持你，所以他会说那你们要配合不然我拿不到数据，我这个报表数据不完整不真实我就找你了。这样几次下来我就发现就是改变很快，可能我们就花了三四个月，到后期真的只有个别情况他会几次交票，他每次都会记得我25号要交关税的那个报关单原件，我20号那个员工报销发票，就我部门的人已经要交，我25号所有的采购那个合同的发票就是到我手上了，我必须要记得，他们会养成这个规矩了。而且我会让我的会计经理是每个月在20号就提一个邮件给全部那个部门主管我们要求你在几月几号什么时间段提交什么，几月几号什么什么的，就是我们是做出一个标准规则，然后定期去提示他们。前两三个月我们会让我们自己的会计人员下去跟他们，然后后面就是等他们跟上来了以后，如果还有个别不怎么样的，我们就等于说反面形象会与沟通上会检出来。三四个月以后就会发现情况好很多很多嘛，这是我分享给大家的一个经验。那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下面就进入提问阶段，看看大家有没有想什么问题要问。
好的，非常感谢 Helen 今天的精彩分享，那相信刚才的精彩内容呢也会给我们各位同行在业务实操上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现在呢就到我们互动问答的环节了，我这边呢已经将我们的举手通道打开了，大家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点击屏幕上的举手按钮进行提问，那我这边会给出您的建议，您就可以实时同分享一下，并进行一个语音的沟通。如果有问题需要我先代问的话，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资料给我。那我这边呢，先帮我们的一个会员同行做一个代问。就是在业务实操中呢，很多的票据跟报销单据呢都会不匹配，那往往的量还很多很大，一次一次的找业务人员返工核对呢都很麻烦。那这种情况呢，应该要怎么样去避免，或者说更好的解决呢？
就是单据如果跟你报销单前写的东西不匹配，这个就是必须要返工的。所有的公司的财，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概念是一致的。那返工的那个量，或者有的业务员，我们也遇到过，有的退回去的单子啊，他改一遍回来还是不对，因为业务员他的工作中心他会认为业务工作更重要，这些单据不重要，但是财务审核或者报销这个是必须的嘛。那通常我们就是说做法，第一个是说让那个基础的会计人员出纳，就第一步是先行跟业务员沟通。沟通的时候，你还是要告诉他为什么我需要这个啊，税务风险是什么，是什么，就是让他理解，然后看他能不能就是自行的，就是比较重视起来来改进。如果这个会计基础会计人员发现这个员工或者这个业务员做一直就是再三再四就是不行，那我觉得就是他第二步就是要找对方主管，就是因为我们在前面也提过。报销制度里面，就是部门主管的审核也是要有一个责任机制的，他不能就是大笔一挥就签字什么都不看。那如果说你的基础会计人员跟你的部门主管去沟通，仍然达不到效果，那时候你的会计人员，我觉得你就应该跟你的主管去寻求帮助，让你的部门主管去跟对方沟通。如果你的部门主管跟对方沟通也是不行的话，那他可能就要把这一点就是。作为只是一个部门主管的业绩考评的要素之一，跟他的老板再去沟通，就是最终这个里面呢，我是觉得涉及到的还是一个沟通的技能技巧。然后你首先的姿态，你要让大家理解这个是为什么需要这样做，风险在哪。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去帮助他寻找你错误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尽量找出一个简便的快捷的方式。第三个，如果这些都做不到了，那你就必须是跟你的就是部门经理去形成一个考评机制，那么每个月的差错率我们可以提示出来，然后在月度的部门经理的会议上可以沟通。最终的责任是我们必须还是要做到这一条的。
好的，非常感谢 Helen 的解答。那我们的同行暂时也没有其他问题的接入，那再次感谢 Helen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非常感谢电话机前各位同行们的热情参与。那在关于此次活动的内容呢，我们稍后也会上传至咱们 App Console 的官网，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自行使用。那之后如果有相关问题希望与咱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邮件或者是电话的方式与我们联系。大家如果对 App Console 的活动有任何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咱们售后工作人员发给您的满意度调查表中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了，那我是 Yeri， 我们下次活动再见。他们非常感谢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我们也期待之后继续有机会合作，谢谢您。
好，再见大家，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